弟兄姐妹平安。特别是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们啊，弟兄姐妹们，我们特别是为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很快要结束了这一期的幸福小组。那我要很多弟兄姐妹在辛劳的撒种啊，我们上个礼拜讲撒种的比喻啊，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也是撒种人啊。那当年基督把他的种子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今我们成为撒种人，那我们应当殷勤撒种啊，是上帝让他生长。我为我们这些辛勤啊撒种的弟兄姐妹啊，传福音啊的弟兄姐妹，为你们献上感恩。让我们用掌声来鼓励这些我们弟兄姐妹，好不好？愿上帝大大的使用我们的幸福小组。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这段经文呢。这段经文呢，我想我们中间第一次来的话，你知道我们在讲马可福音。那我想每个基督徒都应当当好好的思想马可福音，他告诉我们耶稣是谁，我们为什么要跟从他。第四章尤其很特别，基督一来的时候，他传的福音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神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后他就不解释什么是神的国，直到第四章他告诉我们神国到底是什么，然后神的国怎么在我们生命中来运行的。他用种子的比喻来告诉我们。那这个是第四章的后半章。那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就是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因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百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就像挤满。我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讲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讲道给门徒听。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你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因为你的心意是与你子民同在，你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是我们生命的意向目标。就像种子离不开阳光，离不开雨露，我们离不开你，因为我们受造是为了你。当我们离开你的时候，我们生命空洞，没有方向。主，谢谢你设立这个安息的日子，让你的子民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你对我们心说话，你开通我们的心，开通我们的耳，让我们晓得你比万有都大，你比我们脑袋所想象的更荣耀、更尊贵、更伟大。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生命中运行，让我们晓得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至宝。唯有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唯有在基督里，万有才得以成全，我们生命才得以成全。主，对你的子民说话，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段经文弟兄姐妹很熟悉，对吗？那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那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这儿出现听字两次，听到太重要了啊。那基督反复的讲，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有两只耳朵应当听。那基督又说你们要留心的去听，所以信道是从听到，如果你听不进去就没有办法信。那道是什么？就是基督的话，上帝的话，圣经里的话。那我常常问自己是一个问题，我是一个好的聆听者吗？我问我自己，我是一个好的聆听者吗？在家庭生活当中，聆听是爱的表达，很多时候夫妻之间，父母和儿女之间有冲突，不一定是因为缺少爱，可能是因为缺少真正的聆听。只有对方感觉到被听见，他才能觉得自己被理解。很多的时候你知道，在家里头关系冷漠哈，并不是一念造成的，因为我们彼此没有耐心聆听对方所说的话。有人说我鸡同鸭讲，是吧？所以聆听是一种爱的语言，请弟兄姐妹跟我说，聆听是爱的语言。在家里头不会听的人，他一定会乱说的，因为圣经说快快的听，然后呢慢慢的说，然后呢慢慢的动怒。所以听太重要了。我们家中出现了问题，我们问一下自己，我是个好的聆听者吗？在我们的人际交往当中，聆听是一种尊重的姿态。人际交往最打动人心的不一定是会讲会说，可能是在于你愿意认真的聆听。当你认真聆听对方的时候，对方感觉到你被他感觉到自己被尊重了。当你说话的时候，你心不在焉，左盼右顾，闭上眼睛，给对方一个信号，就是说你讲的话都是废话，我不愿意听。所以人际的关系造成许多的紧张，是因为我们不会听。听是个爱的语言，听是一种尊重的姿态。那在圣经中反复地告诉我们，你要学会听。主耶稣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当然有耳朵，对吗？那我们对上帝的话语应当有个听的态度。所以我们生命的起点，率领生命的起点就是聆听。不仅听到声音，他听了以后，他进到我的心中，我信了，我接收了，我顺服他，我行动出来，这个道就在我们生命中发出极大的功效。那我们生活当中，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是知道神的道，从来不去揣摩思想这个道，道不会在我们心中扎根的，对我们也没有什么益处。那这过去的一周啊，我去参加一个牧师的一个会议啊，是在一个海滩。那早晨起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海滩啊，那个阳光慢慢的升起，你的心中充满一种敬畏啊，一种赞美。你还想到上帝的话语，上帝圣经上说，海洋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人类大海，你看自己好渺小，可是上帝创造大海啊。所以在海边，我想到自己啊，我心中充满着上帝创造的美丽的一种赞美。然后呢，他中午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我可以到海滩去漫步啊。夏天的海滩很拥挤很吵闹，秋天的海滩很宁静，人很少，海鸥也很少，只听到海浪拍岸的声音，几乎听不到别的声音。所以站在海边，你觉得自己一方面很渺小，一方面让你引起你很多的思想。我知道很多人说你走在海边的时候，就想到一句话，在人类的历史的沙滩上，我们要留下一串脚印。好多人的一生拼命努力，就像在人类历史的沙滩上留下一串脚印。我不敢留下一串，我留了一只脚印，你看到没有？啊，我拍了一个照，就是 是让给弟兄姐妹看的。可是不到一分钟，哪有一分钟啊，几秒钟就没有了，您留下的脚印就消失得无踪无影。当我在海边走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看到这个海浪啊，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啊，吐出许多的泡沫。我想海浪有什么规则吗？有什么秩序吗？没有，又高又低，又大又小，没有什么秩序，看不出什么头绪。就像我看人类的历史一样，看到这个世界的历史一样，你能看出一个头绪吗？你看不出一个头绪。为什么历史这个样子？这个历史走向何方？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不知道。人生到底是什么？也没有什么头绪，就像这边的海浪一样。可是当我在上帝的面前，我在思想上帝话语的时候，走在海边我默想的时候，哎，我就发现很有意思的是，海浪好像是无序的，是杂乱无章的，可是上帝为海浪设置了界限，在无序的背后是有序的。约伯记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妄的浪要到此止住。上帝为大海设的界限，你看表面就像海浪一样，有涨有落，有高有低，没有秩序，没有规章，什么都没有。但再深思一下，它背后是有秩序的，无序的背后是有序的，因为上帝在掌管。当我在默想上帝话语的时候，弟兄姐妹，我的心中想到，上帝啊，你给我人生设置了许多的限制，这不是恨我，这是爱我。如果海浪无限的嚣张狂涌，没有界限，我们人类就无法成活了。所以我在海边，我赞美神，感谢上帝的创造，感谢上帝的大能，感谢上帝在似乎在无序之中，它背后是有序的。我感谢主。当你思想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圣灵用上帝的话语来喂养你的心。我们这次去住在海边很好的房子，当然这是弟兄姐妹捐献，不是我们教会，是台湾的两位姐妹，是别的教会，他们让几十个牧师在一起祷告灵修交谈，他们有这样的心智。你们想，有牧师你还这么好的地方去其实不是那当我在海边行走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那个风很大，风把海上的沙轻轻地吹起，形成一道沙雾，薄薄的沙的雾它冲撞我赤裸的双腿，有一点痛，但是一种快乐的痛感。那在这个时候你知道，我星期天在外面一周在外面，我准备讲道，我在自然会想起来种子的比喻，对吗？我要思想神的话语，突然我就想了一件事情为什么耶稣没有说神的国像沙子呢，而说神的国像种子呢？如果是神的国像沙子一样会怎么样呢？为什么说像种子呢？因为种子里面蕴含着生命，对吗？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讲上帝的国，我们人很难理解我们用人世间的国度的观念去理解神的国，越是这样理解越是糊涂，越是不明白。你读四福音书，特别是前三福音书，耶稣反复地讲上帝的国临到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否则那个神的国就无关。可是我们理解上帝国的时候，我们始终想到，脑子里想到什么？疆土军队，对吧？想到一个霸道的君王或者总统或者主席，我们在想到什么这些观念？用人世间的国来理解上帝的国，无法理解。可是耶稣他的教导真的是非常的精妙。我问上帝一个问题，上帝我说，主啊，你用种子比喻上帝的国，有没有任何东西比种子更好来讲清楚上帝的国呢？ 有的时候上帝会基督会用别的东西来辅助性的来展开来解释什么是上帝的国，比方说像一个珠宝，对不对？像一个面教，对不对？但那都是一种辅助性的，但是核心的本质性的是种子。种子是描述上帝国的最好的一种方式，此外你找不到任何方式来描述上帝的国像什么。上帝的国像种子是什么？种子是微小的，是柔弱的，是静悄悄的，可是也充满生命大能的。它冲破土壤，它可以发芽，然后它可以结实，充满着生命力，没有人可以拦阻这个种子。只要放在土壤的里头，种子就开始扩张、蔓延、发芽。上帝的国就是这样，上帝的国跟这个世上国不一样，不是靠刀剑，不是靠枪炮，种子能做的事炸药不能做，种子能做的做刀剑不能做，种子能做的事原子弹不能做。原子弹一放开以后可以炸毁一切，不能建造一切。刀剑能摧毁一切，不能建造一切。但是种子是在你的里头慢慢的成长，它很小，静悄悄的，神秘的进到你的心灵深处，在里面开始发芽，开始成长，爆发它的生命力，开始长出果实来。所以上帝的国不同于世间任何的国，世上的国从外在开始，用刀剑，用镇压，用残忍，用流血。上帝的国不要你流血，他自己流血，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人间的国是靠人血堆出来的，可是上帝的国是他的儿子为我们上十字架流的宝血建立起来的。这国像什么？像你种子，不像沙子。沙子是没有生命的，种子是有生命力的。所以上帝的道像种子撒进你的心中，你进来了，你里面是好土，它得慢慢的成长，它里面发芽，它能结实，它能转化整个土壤。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不懂撒种的比喻，你就不懂其他的比喻，你就什么都不懂，你不明白，你不清楚。所以撒种的比喻太重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我每个弟兄姐妹来认识到基督讲这个话语的重要性。种子是由内而外，由小到大，静默的成长，它的生命力不可拦阻。所以神他用种子来告诉我们，上帝的国要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的大能要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讲心灵深处的一种革命。当种子进到你生命中的时候，革命开始了，上帝的国度在你里头慢慢的扩展，慢慢的扩展，你的整个人越来越像上帝国度的子民，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呢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当你生命的种子在你心中成长的时候，你听到了上帝的道进来了，妙的是什么？上帝的话语进来了，上帝就进来了。上帝的话跟上帝本身是绝对不能分开的，撒种的跟种子是不能分开的。基督他是撒种的，可是基督他有了生命之道，所以他进到我们生命当中，上帝的国度就进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上帝的道进到你的心中，今天上帝的国度在你的里头，就是上帝的作为在你的里头，上帝在你的生命中开始在运行，上帝在我们生命中运行，也就是上帝的国度在我们里面开始运行，上帝的作为在我们里头开始运行。那运行像什么？像种子，请大家记得，像种子，上帝的国领导我们，上帝的作为领导我们，不是轰轰烈烈的震天动地的，不是碎山砾石的，不实的，它是像种子一样静悄悄的进来，改变我们的土壤，冲破里面的黑暗，长出果实来。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讲啊，上帝国度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四个法则。马可为什么在第四章的里头要讲这四个小的比喻？ 因为这个应该讲四次道，但是我想我不要拖落太长，所以我一次讲完，所以大家如果你想睡觉也可以，希望你不要睡觉好吗？好，那上帝的国度将会怎么运行的呢？第一个运行的法则就是彰显的法则。你知道耶稣说人拿灯来放在斗底下，放在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你知道这句话人拿灯来，我们中文翻译成人拿灯来，实际上希腊文里的没这个字。希腊文就是说灯是那个灯，特指的灯，不是一般的灯，不是你家的灯，是一般的灯都不是，它是特指的灯，它里面加个定冠词，那个灯是指基督。基督来了，你不应当放在斗底下床底下，应当放在灯台上。因为灯被来到这个世界，灯的功用是什么？就是光照的，对不对？就是光照的。没有人说我有了灯我放在一个斗底下，你知道斗在过去量东西的东西，对吧？放在下面给它盖住它的光，那不是灯的功能呢。所以耶稣说人拿灯来，就是我来了，灯来了，不是放在斗底下，一定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世界。今天你看不出耶稣基督，耶稣复活之后才看看明白耶稣基督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直到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万目要仰望，万口要承认，万膝要跪拜，那时候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耶稣说有耳的你应当听，这在讲什么？这在讲上帝在我们运行的一个法则，就是彰显的法则。在圣经的里头啊，很有意思，他说上帝像日头一样，请大家注意啊，上帝不是日头，他像日头。如果上帝就是日头，那我们就拜偶像了，对不对？拜个塑造物了。耶和华神是日头，在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日头对我们的重要性，离开日头我们生活不得成流。所以圣经上说耶和华神是日头，这是个比喻，上帝像太阳一样。那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耶稣就是那个日头，意思耶稣就说我就是神，我来光照这个世界。在这个太阳，弟兄姐妹，我们能容易理解。 C.S. 路易斯讲过这么一句话，我相信基督教如同相信太阳升起一般，不是因为我看见了太阳，而是因为没有太阳我什么也看不见。讲得非常的美好，如果没有太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不见道路，看不见房屋，看不见树木花草，也看不见你家人的任何可爱的面孔。太阳对我们太重要了。他说如果没有太阳的话，我什么也看不见。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知道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人生的真相是什么，你从来不去思想。如果没有上帝的光照进我们的心灵，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人生的本质是什么，不知道。我们知道都是小事情大事情，我们不知道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人生的本质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耶稣来了，太阳升起，蜡烛可以吹灭了，这是林语堂先生讲的话。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但是耶稣这儿他没有讲我是太阳，耶稣怎么说？我是灯，我是灯。在圣经里也说耶和华是日头，耶和华你是我的灯。然后耶稣说你们灯是什么，弟兄姐妹，灯不但照亮，灯是照亮近距离的，对吗？太阳是普照万事，普照万民，高高在上，对不对？但灯就在你的脚前，灯就在你的脚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上帝像太阳，上帝像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是那一盏灯。请大家记得，当上帝的国度进到我们生命中的时候，你的里面开始了有了一盏灯，你的里面有了一盏灯。灯是不是亮的呢？那这很重要。圣经上有一句话，弟兄姐妹还记得吗？神啊，你的话是我什么？ 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上帝的道像种子一样进到我们的里头，我们里面就开始有了一盏灯。如果上帝的道不进来，我们里面没有灯，我们活在黑暗当中，黑暗会吞噬我们。我告诉弟兄姐妹，今天的这个世界，人爱黑暗过于爱光明，是非不分，什么也看不清。但是基督来了，是太阳还是灯？你的灯是不是亮的呢？很关键的一点是什么？有没有道？有没有道？灯本身是不能发光的，我们自己像灯一样，对吗？它要有油，基督就是那灯的本身。我们只有靠近基督，我们这里面这盏灯才能慢慢的亮堂起来。那好了，当我们越是靠近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们里面开始有灯，我们一开始有光，我们心里变得慢慢亮堂起来，我们脸上开始有光，我们的眼睛也有光。弟兄姐妹，试试看，如果你常常靠近上帝的话语，让上帝道来喂养你，你脸上有光，你的眼睛有光，你真的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当你远离上帝的时候，远离上帝圣言的圣道的时候，你的脸上没有光，眼睛也没有了光，黑暗慢慢的就吞噬了你。所以上帝的国度在我们的里头，它有一个法则，就是要彰显出来。因为光在我们的里头，灯在我们的里头，基督在我们的里头，它要透过我们的生命，然后光开始照出来。这光是不能隐藏的，对吗？你里面有没有光，它会彰显出来，它会彰显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劝大家哈，让光在我们的里头，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因为神的国在我们的里头，哦，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在家中，当我们以温柔代替怒气，用聆听啊，用聆听代替批评的时候，光就出来了。因为基督他就是柔和谦卑的样式，是吧？当我们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让我们以鼓励代替诽谤，用爱心代替冷漠，用服侍代替懒惰的时候，哎，那光就出来了。但是你不是光源呢，基督才是光源，对不对？我们靠近他，我们就成为一个光明之子，光在我们身上就出来了。在家里你是光，在公司地方你是光，在教会你是光，我们是光明之子。感谢主，这是第一个原则，就上帝的国度在你的里头，弟兄姐妹，他一定要显明出来，他是藏不住的，盖不住的，他一定会出来的。所以在上帝的国度里的弟兄姐妹，一个人他生命的第一个标记，不是他知识多，不是说我圣经读得多，我懂得多，我可以教你们，那不是第一个标志。第一个标志是什么？他的生命开始发光，开始有光，在家中有光，在教会有光，在公司里头你也有光。你不是随从别人吹牛撒谎，你不会的，你不会。这是第一个法则。第二个法则是福利的原则。什么叫福利啊？我们中间好多人搞投资的，我们中间 有投资专家了啊，福利的啊，就利滚利啊，是不是？就利滚利，就是福利的原则。基督说，哎，你们要留心听啊。你看基督再次告诉你要留心听，不是随便的听，道要进到里头。你用什么良器量给别人，也用什么良器量给你，并且要多给你。良器是古代的一种这种原机器啊，量酒啊，量粮食啊，量油啊，这种东西。我找不到那个古代的器皿，我找了一个土罐子啊。这话在讲些什么？这是讲上帝的国度在我们的里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选择，有了一个决定，这是完全 up to you， 完全是在于你。上帝的道来了，上帝的国来了，现在你要做一个决定，要做个选择。我要拥有多少，我里面容量有多大，我里面就像一条酒杯一样，你只能承受一点点的恩惠。我知道很可惜啊，有些人你就像小酒杯，就这么点大，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就那个小酒杯那点大。那有些人像一个茶杯一样，哎，蛮大的，对不对？那有人像个大桶一样，那有人更大更大的桶。耶稣用这个比喻是告诉你，上帝的国来了，上帝的恩典来了，上帝的光来了，上帝的道进来了，你的容量有多大， 你愿意领受多少？三小九杯一点点吗？就满足了吗？我们很多人就是念满足一点点呢。所以基督说，你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在古代是物物交换嘛，对不对？我量你一升麦子，你量给我一升什么大豆，就是这个物物交换嘛，对吧？同样的一个量器嘛。那现在上帝问你，你要多少？你的里面有多大？然后讲一句话，这句话既是安慰，也是警告。这就是福利原则。第二十五节，一起读来：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是经财啊，经商的奇才啊。你们怎么知道啊？利滚利，对吗？你投资了，得到了利息，就变成了本金，对不对？再继续的投，然后得到更多的利息，再加入本金，就利滚利，一点点积累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基督说：“凡有的，还要给他。你心中渴慕神的道，就越来越多的明白神的道。”你越来越多的明白神的道，就越来越多的承受上帝属天的恩惠。如果你里头没有上帝的道，你的里头没有办法储存上帝的道，原来那一点点东西慢慢就消失了。我打个比方说，你来到教会的听道，你心中渴慕神的道，你愿意听神的道，那结果对神的道是越来越有口味，你的心量变得越来越大，领受上帝的恩惠恩典，属灵的丰富越来越多。你偶尔的来一次，你都不知道站在讲台这个人在讲什么，你听不下去，你真的听不下去，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渐渐就不想来，越是不想来就越不想来，越不想来就是越不能听到，到最后你就完全的跟道隔绝了。没有了道，黑暗就重新控制一个人的心灵。神的道就是这样，你用什么良器来承受上帝的道？利滚利，这是讲属灵的一个原则，这是讲天国的一种经济学。你愿意投入多少，就领受多少。你愿意去追求，愿意去祷告，愿意去默想神的话语，就领受的更多。因为你的生命变得越来越丰盛，你里面变得越来越刚强，越来越强大。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感叹生命的脆弱，我们觉得世界的生活压力很大，我们觉得我们压力太大了，工作压力大，人事关系压力大。弟兄姐妹，不要幻想人生没有压力，退休以后照样有压力。他没有财务的压力，没有工作的压力，他有别的压力，健康的压力，生活失去目标的压力，不知道未来如何的压力，人人都有压力。不要担心，你不要胡想说，哎，我以后就越来越压力越来越小，错了，永远有压力。问题你怎么去面对这个压力？问题是怎么能面对这个压力？当外面的力量大于里面的力量，那叫压力。弟兄姐妹还记得这句话吗？如果你里面的力量大于外面的压力，叫什么？那叫能力，对不对？你靠近上帝的话语，你才有能力嘛，对不对？你没有这个能力，整天抱怨说上帝你改变我的外面的环境，上帝不会这么做的。上帝让你生命的种子在里头发芽，让你充满着生命力来冲破这个黑暗的土地，让你开花结果，那是上帝的工作。很多人说，主啊，你帮我的工作挪走，我就没有压力了。你没有这个压力，有别的压力。退休以后当然有压力，我们中间有些退休的弟兄姐妹，请你们将来分享有没有压力。你可能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财务的压力，有没有别的压力？有的，你一定有的。你不要幻想啊，很多人就听着幻想说我明天可能就没有，这个世界没有就没有压力，你错了。上帝的工作是让你在这里头，你的容量有多大，让上帝的话语生灵在你的里头，上帝的国度在你里头变得扩展扩展扩展扩展，你的力量越来越大。这句话是说，有的还要加给他，这是安慰，这是安慰，弟兄姐妹，这是安慰。后面一句话，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那是警报。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又不祷告，又不读经，又不礼拜，过去那一点点的东西被夺走了，蛮可惜的。所以天国的法则是什么？是个福利的一个原则。你的度量有多大，容量有多大，承受的恩惠 就有多大。我最近看到一个一篇文章，是讲到现在有些人从恩典中堕落，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对上帝的话语失去吸引力，他不再读圣经了，整个生命向错误的方向开始奔跑。那个第二个特征是什么？礼拜变得越来越没有味道，敬拜他的焦点不是上帝，可能是社交、朋友、孩子，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和我口味的东西，他的焦点不是在上帝。第三个是什么？没有传福音的热情。世界的事更有吸引力。那第四个是什么？他认为世界很友好，从世界寻求答案。我告诉你，从世界寻求答案，你绝对绝对的失望。世界不能告诉你它的本质是什么，人生不能告诉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最后一点，你不认为罪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个福利的原则好吗？第三个原则是隐藏的原则。这个隐藏原则是什么呢？种子种在地里的时候很有意思哈。一个农夫撒种了，黑夜来到了，太阳升起了，那个人却不晓得这怎么发生的。这在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什么是你可以做的，什么事是你不能做的。如果一个人一生他明白什么是自己能做的，什么是他不能做的，并且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他就是一个智慧人。你不能做的偏要做，你头破血流；能做的你不做，你就是个懒惰之人，对吗？那在农夫一样，他知道什么是不能做的，什么是能做的。能做的是什么？撒种、除草、浇灌、施肥，这是我能做的。不能做的是什么？种子在土里头，它怎么成长？你做不了啊，你不能控制这个种子啊，你让它发芽你做不到啊，如何的成长你做不到啊。耶稣在告诉我们上帝国度的神秘性、奥秘性。上帝的国度在你的里头，就像种子在土壤的里头，它怎么运作的你不知道的。今天上帝在你的生命中，在我生命中是怎么运行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上帝的恩典怎么在我里面工作的我不知道。一个人怎么悔改的、改变的，我不知道。生命是怎么突破的，我不知道。你也不需要知道，对吗？因为那人却不晓得这样。这不是告诉一个农夫的无知，是告诉一个农夫，你放心吧，你睡觉吧，该休息休息啦，你不要太担心，那不是你担心的。你尽你的责任，你撒种，你浇灌，你施肥，但上帝让他成长。这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是什么？上帝的国度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有一个隐藏的原则。这个原则往往是我们看不见的。这一点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常常充满着一种焦虑叹息。我们多么希望知道上帝怎么在我里面工作的，对吗？就像种子怎么在我里面发芽，怎么成长，怎么运作的。可是上帝不让我们知道。有的人心很着急啊，我们中间好多人是种地啊，种菜的啊，感谢主啊，你们种得很好，你们给我们吃的那个瓜好吃的，非常棒啊， organic 的，好，很好啊。你种下去以后，你有没有睡觉啊？你说我不睡觉，我就守在那儿看着它，过两天我扒开它来看看，还没发芽，过三天看怎么可以还没发芽，不是吧？你就放心的睡觉了，你已经施肥，你已经撒种，你已经除草，你做你该做的，其他的事情怎么样？你能做什么？交给主了。所以保罗说，撒种是我们，让它生长的是神，是上帝的国度在我们里面运行的一个法则，它是隐藏的，在地这个地层的表面你看不到东西的。看到这个泥土吧，地层的表面有没有东西？什么也没有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心中很焦急，上帝啊，你不是你在我生命当中掌权吗？你不是我的主吗？你不是在我生命当中带领我吗？我怎么看不到动静呢？没有变化，什么也没有啊。我祷告好多年没有变化，我说祈求好多年没有变化，我读经祷告没有变化，上帝啊，没有变化。我们的眼睛往往只看成这个地层的表面，没东西。 请你记住上帝的国度的运行的一个法则，隐藏的法则。当你看不见表层任何东西的时候，不等于上帝没有做工，不等于种子没有在运作。冬天来临了，现在冬天来临了，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你看冬天，接下来秋天深秋哈，马上冬天来临了，万物萧条，无花无果，没有树枝，没有树叶，什么都没有，枝条枯干，树皮僵硬，你什么也看不到。我请问大家，这个树它的根有没有在运作？有没有？那是树根的生长期，树根在生，土地的生成在默默的在运行，它在吸收养分，吸收矿物质，储存能量，等到春天来临的时候它要爆发。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就像一个种子藏在土壤之下，你看不见，不等于上帝不做工。你祷告，你流泪，你哭泣，主啊，我祷告好久，你怎么不听我？你知道神的国度运行的法则就是这么静悄悄的、沉默的、隐藏的、柔和的，可是有一种极大的生命力在里面运发，上帝在里面做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得当年在中国宣教的第一个宣教师，新教第一个宣教师马林森 Robert Marison 到中国传福音7年，头7年一个人都没有归主。那时候没有什么英华字典，没有的，他就开始编篡中文字典，一个中文字他不知道怎么写呀、啊，洋鬼子怎么知道写汉字呢？他不会呀、啊，对不对？我们开玩笑了哈，你像这样的人他怎么写呢？他一个汉字他要写几十遍，那么辛劳的撒种没有果效，7年没有一个人归耶稣，信耶稣，有没有放弃？上帝有没有运作？上帝有没有运行？有啊，进到中国大陆基督徒有多少千万？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上帝的工作往往就是隐藏性的，你不能只看眼前，你不能只看眼前。当你祷告的时候，当你祈求的时候，当你生命开始觉得没有任何动静的时候，请弟兄姐妹思想上帝国的隐藏法则。眼睛不要只看的地层的表面，你看到神在隐藏，在暗中正在运行，正在运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有这样一个信靠的心，就像农夫看不见地表上面的任何东西的时候，他唯一的就是信靠，就是信靠。所以在天国的法则的里头，我们要有一个信靠的心。神往往在不显眼、不被看见的地方，正在塑造我们，让我们有个信靠的心来等待他。记住，我再重复一遍，神的国在我们里的运行是静悄悄的，是轻柔的，是隐藏的，处在这生命的大能。所以当你流泪的时候，你叹息的时候，你觉得你开始悲叹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你记得神没有离开你，神没有离开你，就像种子在暗中在运作一样。最后一个法则，微小的原则。主问了一个问题，他神的国我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请大家注意哈，基督讲的这四个比喻一环套一环的。第一个是光进来了，第二个你的容量有多大，第三个你要忍耐等候信靠的心，神在暗中运行，第四个微小的要变成巨大的，卑微的要成为荣耀的。他说天国像什么？像一粒芥菜种。我们中间有没有种芥菜的？有没有？没有啊。在巴勒斯坦，芥菜种在百姓日常生活用语当中，就芥菜种代表是最小的，很小，一点，很小很小。但是种下去以后呢，它能长成好大好大的一个东西啊，连鸟、飞鸟都可以栖息在这个树枝上， 这是个比喻，比喻上帝的国就像一个小小的种子一样，很微小很微小，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施肥你浇灌，上帝让它慢慢的成长，像个大树一样。所以它是从微小开始的。我再说一遍，上帝的国领导这个世界不是轰轰烈烈的，不是震天动地的，不是山崩碎石的，它像种子一样静悄悄的扎进你的心灵，改善你心灵的土壤，冲破土壤的黑暗，爆发它的生命力。那上帝的国就是这样，开始的时候很卑微，多少个门徒？12个，今天多少基督徒？25亿，就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长。神的国就是这样的，神有耐心在撒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来撒种，然后让他成长，然后这个种子长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鸟可以缩在他的上面，意思就是说，你领受了上帝的祝福，你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现在今天的福音，祝福万国万民。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耶稣基督，绝对不会有美利坚和中国。如果没有美利坚和中国，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移民去哪儿，我也不知道，对吗？我们享受福音大树下的荫凉，我们感谢主。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上帝国在我们运行的一个另外一个法则就是微小。你不要轻看这个微小。你知道当年的先知以利亚，大家知道先知以利亚对吗？当年天大旱，土地干旱，3年半没有雨水，以利亚要向上帝祷告，第一次祷告没有动静，第二次祷告没有动静，第三次祷告还是没有动静，天不下雨，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什么动静都没有。你看天上一次云彩都没有，哪有什么雨啊？可到第七次的时候，看从海中升起一块8丈大的云彩，这么小的云彩能做什么？可是信心的眼睛开始动。以利亚说：“好了，来临了。”这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天国的运行它一个小的有一个法则，就是微小的法则。一个种子的里头，上帝让一个种子的里头蕴藏着什么？参天大树，让1巴掌大的云彩里头准备了倾盆大雨。这是上帝的作为，你不要看大的，上帝的国就在我们生命中慢慢的展开。所以今天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做了一点点工作，你不要小看，你不要小看这一点点，就开始成就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作为。所以上帝的国从微小开始慢慢的长大。我们今天一个祷告是不是很微小？一点点的服侍是不是很微小？一次探访是不是很微小？对不对？一个句经文在你的心中打根了，是不是很微小？它可以像一粒种子一样在你里头不断的扩展，不断的扩展，不断的扩展，转化你整个心灵的土壤，结出果实来。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只看到一个1巴掌大的云彩就觉得啊，这没什么，一块1巴掌大的云彩就包含着倾盆大雨，一个微小的芥菜种蕴含着参天大树。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从小开始，不要忽略小，一小一点点上帝就可以成就它。关键是这个种子里面有上帝的生命在里头，生命之道在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常常思想神的国在我们生命中这样运行的法则。今天我们讲到上帝国度在我们运行的四个法则，让我们思想，让神的道进来，在我们里面开始思想，让我们思想彰显的法则、福利的法则、隐藏的法则跟微小的法则。当你静心让神的道在你里面扎根的时候，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我请大家安静，我现在带着大家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再唱赞美诗好吗？我请大家安静下来，坐好哈，你坐得安静一下，你非常的安静，你放松，你坐在椅子上，让你的心向神打开，耳朵向神打开。 来想象这四个画面，求圣灵把主的道刻在我们的心中。你的心中有一盏灯，这个灯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同在。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在你的生命中，他不是要隐藏，他要点亮你的整个人生。当他的话进到你的里面，就是光进到你的里面，你心中有光，你脸上才有光，你的眼睛才有光。那光不是你努力发出来的，而是神住在你的里面，透过你发光。你有一个亮气，凉气，那就是你的心。你的凉气越大，神给你就越多。你越是向他敞开自己，你领受的恩福就越多。主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内心的空间越大，你盛装属天的丰盛就越多。有一粒种子，它在隐藏当中在生长，没有声息，没有喧哗，你看不见，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但是神的手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在你流泪的时候，在你叹息的时候，在你忍耐等候的日子，那生命的种子正在成长，神正在暗中在运行。神要在合适的时候让你看见这种子结出来的花朵和果实。再想想那颗芥菜种，微不足道，极小，但里面有上帝国度的生命力。也许今天你觉得自己信心小，祷告也不流利，读经也不懂，生活也没有什么章章法，但是主说不要灰心，只要有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神就让它长成大树，树叶茂盛，成为他人安歇之地。你领受的祝福越多，又能成为他人的祝福。主，愿你的灵时刻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心有一盏灯，有一个凉气，看到种子在暗中在生长，看到种子从卑微长成荣耀，从渺小变成巨大。主，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做成圣城的工作，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属于你，你也属于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中间，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 阿们。我现在请那个敬拜团上来，我们唱的荣耀归主名那个短歌好吗？向大家起立，我们唱两遍好吗？好吗？请坐。